这个是华严教学最高的指导原则。意思就是说，凡夫可以学等觉菩萨的法门，这是等觉菩萨的法门。啊，不是不能学，而是学的没有办法像他那么圆满。啊，他们是百分之百，我们学个百分之一、百分之二，管用啊。啊，所以说不能不学。那么一念，这个关键呢是在一念。这个一念怎么学法？实在讲呢，是难，是有很大的难度。啊，大乘法里面，许多的宗派，无量的法门，老实说，都是修这道事情。这个一念在禅宗里面就叫明心见性，在密宗里面就叫三密相应，在教下就叫大开圆解，在净土啊叫一心不乱，都是一念。名称尽管不一样，事实上是一样，一桩事情，所以才说法门平等，无有高下。只是说修一念呢，方法不一样，门道不相同，但是所得到的结果呢，都是一念，得一念。一念是真心，一念是本性的。如果就禅定来说，一念是自性本定。啊，这个不是修来的。啊，它的起用就是本具的般若智慧，就是无量的德能，啊，其用有两种啊，一个是知，一个是行啊。行门是无量德能啊，智是般若观照。所以解门行门它的根源是一个，就是一念。这个道理我们一定要懂得，然后我们才晓得佛法里头的修学理论的依据。啊，他有真实理论的依据，我们的信心才坚固。啊，我们的愿心才能够建立，勇猛精进，决定不退，都是建立在这个基础上。我们今天想精进，可是偏偏退转。啊，很想建立坚固的信心，可是疑惑很多。 啊，经上告诉我们，疑是菩萨最大的障碍。啊，这个意思就是说，修菩萨道、修菩萨行最大的障碍就是疑惑。所以世尊把它列入根本烦恼。我们不能不知道啊，可是信心的建立又谈何容易啊！不能够常常读诵大乘，深解义趣，信心就很难建立啊！啊，境界风稍微动一动，我们信心就失掉。这个是我们修行的功夫为什么不得力，为什么不能起入境界，我们要了解原因在哪里，要把它找到。啊，因念修学的方法总离不开禅定。可是你要真正想修定，实在讲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都是修定啊。这个理跟事我们都要把它搞清楚搞明白，我们的疑虑就断掉了。我们今天用什么方法修定？用智持名号修定，我们采取这个方法。啊，这个方法方便的，所有修定方法当中，这是第一方便法门。啊，那我们为什么修不成功？修不成功就是我们没能放下。我们在修学当中，夹杂着疑虑，夹杂着妄想，啊，夹杂着分别执着，所以功夫不得力。那么由此可知，你要想修定，你要先持戒。儒家讲到做功夫也不例外啊，他从哪里下手啊？格物致知，从这下手啊。啊，物是什么？物是物质的欲望、物欲。啊，格是什么意思？格是给他打仗啊，格斗啊。跟谁格斗呢？跟我们的欲望格斗。儒家讲克己功夫啊，克服自己的欲望。然后才能够修定。啊，只要你自己的欲望没有能够降服，没有能够克服，你这个定是决定修不成。换一句话说，你的清净心不可能得到啊。啊，这个东西是大障碍啊。啊，那么我们常常在讲习当中啊，勉励同学啊，爱欲要断呐，嗜欲要断呐，是嗜好啊。这个说话了，真是要讲清楚，要不能不啰嗦啊！听话很容易把意思听错了啊！昨天我看了一个杂志， 是一个素食的一个杂志送给我，他们来访问我，我跟他们讲这三句话，他全听错了。啊，我跟他讲的素食啊，卫生、卫信、卫心，他听了卫卫生、卫生、卫信、卫心，你看看这他错了，意思完全不对了。啊，那个卫是保卫的卫呀，世间人只懂得卫生，不是生呢，生理。啊，保护生理，啊，保卫信心，保卫慈悲心，啊，他听错了，所以以后碰到这个情形，这也是我们学习啊，啊，讲的这些名词最好写给他看，他就不会搞错了，啊，不写出来给他看，听的时候有的时候听错。所以我们要把嗜好断掉，啊，特别是饮食的嗜好。夫子说：“人之大欲啊！”所有一切众生，包括动物。哪个不好吃啊？这无世界以来的习气呀！啊，可是这个东西啊是个麻烦事情。这个东西要是不断，对于修行正果决定产生障碍。啊，释迦牟尼佛给我们表现托钵，这个嗜欲断掉了。啊，托钵人家供养什么吃什么，绝对没有分别，绝对没有执着。啊，所以在饮食里面，人家修清净平等觉啊。啊，穿衣吃饭，日常生活点点滴滴。都是在修清净平等觉，不被污染就是清净，没有分别，啊，不分别高下，不分别好坏，就是平等的。境界在眼前，清清楚楚，寥寥分明，一点都不迷惑，那就是正觉。华严经上讲修行，功夫怎样用的？叫列思练心。清凉大师注解上讲得好啊，离是经历呀，啊，事就是日常生活琐碎的事情啊。啊，我们接触一些人，一些事，一些物，在这个里去练，啊，练心呢，啊，把妄想心练掉啊，真心就现前。炼铁成钢啊，要把它锻炼掉。把无世界来妄想习气要淘汰得干干净净。这真用功啊，真下功夫。修行在哪里修啊？六根接触外面境界，起心动念之处， 用功夫。我们才真正有收获，才真得受用。那个受用是大自在啊，世间人体会不到。啊，佛过的生活，我们世间人体会到。啊，我们今天看到佛经上记载释迦牟尼佛那个生活太苦了，这个我们怎么能受得了啊？啊，其实呢，我们全错了。啊，说真实的，他那个太落了。太自在了，那个乐我们享受不到啊。他的生活真是大乐大自在啊。我们今天堕落了，只知道什么五欲六尘是乐，爱欲是乐，嗜欲是乐，我们把这个当作乐啊。他们眼睛当中啊，这是祸害啊，这是三恶道的因缘。享受这些东西，果报在三途啊。啊，享受诸佛菩萨清净的法乐，果报是大涅槃啊，完全不相同啊。啊，我们今天认为拥有一切啊，这是乐，这是享受。佛觉悟的人是舍掉一切，那是真乐。舍掉一切，回归自然。有谁能懂得这个道理？谁能够体会那个生活是真善美慧的生活，回归大自然。我们世间人又常说，这个生活有压力，压力从哪里来的？你的包袱背的太多了，所以你才有压力。佛菩萨没有压力，全部放下，什么都没有啊，所剩下来就三依一钵了啊。这在形象上我们看到了，他统统放下了。实际上在他理念当中，不但三衣一钵没有，连身体都没有。所谓的是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这个话我们听得耳熟，真正的意思懂的人不多。果然身心世界一切放下，你们想想还有什么灾难吗？今天这个世界有很多预言家看到这个世间灾难啊，来告诉我们大家，还有更多更多看见的人没说出来，没有写成文字发表，只有他自己知道，他附近的几个朋友们知道啊，那个就更多更多了，不计其数啊。啊，为什么会有这些灾难？因为你的包袱太重了，背的包袱太多了，大灾难现前啊。你负担轻，小灾小难 负担重，大灾大难，把所有包袱全部丢掉了，就没有灾难，就这么回事情吗？这个世间是释迦牟尼佛的凡圣统治土，在凡圣统治土里面有圣人跟我们在一起住啊。哪些是圣人呢？放得下的是圣人，放不下的是凡夫。诸位从这个地方就观察了，你就会认识圣这个圣贤。佛菩萨应化在世间，无论是什么样身份，男女老少各行各业，你都能够发现，他是再来人。再来人能放下。凡夫决定不肯放下，不肯放下，他的心思是乱的，他的念头很复杂，一切放下的人，他的念是清净的，纵然不是一念，与一念非常接近，这是圣贤呐。得一念是圣呐，接近一念是贤呐。净宗法门好啊！我们放下一些杂念，一心念佛。这个一心念佛是极尽一念的，所以这个法门今天我们都到，我们可以学。我们用什么方法学呢？用持智持名号的方法来修学。二六十中心里头不离阿弥陀佛，这就是极尽一念。阿弥陀佛还是一念吗？这个一念不是真的，真的一念是没有念，无念才叫真正一念。我们现在还有一个阿弥陀佛，六祖能大师讲的，本来无一无，我们现在还有一无，这个好啊。我们不多，只有这一念的，这一念就是极尽的一念，念头没有那么复杂了。可是你要记住，阿弥陀佛一忘掉的时候，乱想又来了。怎样能够维系住阿弥陀佛不间断？那这就是功夫了。所以为什么建念佛堂大家在一起共修？无非是希望这一念能够绵绵密密保持住啊！这个除了睡眠没办法，自己不能控制啊。可是。念个三年五载，功夫成熟了，做梦也念佛。那个时候啊，你的功夫真的不间断了。梦中也念佛，所谓是日有所思，夜有所梦啊，他已经成了习惯了。这个时候才叫功夫成片，才叫功夫得力。但是现在的社会跟从前不一样，分工分得很细，竞争愈来愈烈， 你要不竞争，你就会被淘汰，你就会落伍了。啊，为了生活，为了生存，你也没有办法把这些工作舍掉啊。啊，那怎么修法呢？工作的时候把佛号放下，认真去工作，工作完毕的时候把工作放下，佛号提起，这就行，这依旧符合不间断。古大德教导我们的这个法门对我们就方便了，一定要牢牢地记住啊！工作完毕的时候佛号一定要提起，决定不要去胡思乱想啊！居士林念佛堂建立了啊，提供大众念佛，好啊！我们这个地方刚才有同学来找我啊，他们想到居士林念佛堂去念佛去，不必要啊，我那边念佛堂可以念佛啊。啊，我们在此地，我们的工作是言教，放下言教就念佛。我们就这两段工作啊，不研究经教啊就念佛，不念佛就研究经教，时间一分一秒都不要让它空过。我们那个妄想分别执着不需要放下，自然就没有了。啊，你这个功夫取而代之了吧？啊，我们念佛堂旁边有个小房间，啊，听说小房间去放一些东西，那东西可以搬走。啊，现在我们南众同修搬到这个对面宿舍去了，有空间搬走，这个房间空出来，念佛念累了可以休息。休息好了赶紧出来再念啊，我们这个条件念佛也不能够中断了啊。南众同修啊，我们请李会长啊跟那个杜氏祠堂负责人交涉一下，希望他们那个顶层呢是个祠堂啊，那个地方开放呢，让我们南众在里面念佛，他祖宗也沾光啊。啊，也会跟我们一起念的，好事情啊。啊，拜佛我们可以去买那个小的长方形的地毯啊，那个拜佛非常之好啊，一个人一个啊，采取我们现在念佛堂这个办法啊，绕佛念佛决定是以绕佛为主啊，绕佛累了的时候这才休下，这个坐下来止静休息啊，这是不得已的啊，休息一会一定啊要再绕佛，如果妄念很多 或者是昏沉啊，拜佛。啊，拜佛还打瞌睡，拜佛还要睡觉，那你就干脆去睡就好了。啊，睡好之后就出来再念。啊，这个没有压力啊，没有限制啊。啊，那么我们这个方法在海外提倡以来，很受一般念佛同修的欢迎。啊，依照这个方法做，大家都很欢喜。啊，现在居士林念佛堂也采取这个办法。听说大家也很好喜欢这个方法。啊，这个方法是我们进入念佛堂之后心地清净，一丝毫压力都没有。啊，还是依众靠众，依众靠众当中自己还能随顺自己的体力。啊，身体好的拜佛拜得快呀，身体差一点拜佛动作就慢了。啊，过人拜过人的，啊，这样就方便了。啊，所以敲着银磬一起拜，啊，那个动作快的嫌太慢了，体力差的嫌太快了，他都生烦恼啊，啊，都有压力。那么现在是过人拜过人，你喜欢慢你慢慢拜，你喜欢快你快快拜，彼此不干涉，这个就自在了。啊，但是念佛的这个佛号音声呢要统一，只有这一桩事情。因为念佛的声音不统一的话，那就太吵杂了，变成噪音了，啊，秩序就破坏了。啊，只有念佛的音声统一。啊，其余的都随个人的这个体力。你绕佛，你喜欢走得快，你就快走，他喜欢慢慢走，他就慢慢散步，啊，都不相干扰。啊，我们的目的无非都是要求得一些。啊，我们明了这个原则，在日常生活当中最重要是用清净心。啊，我们一般讲啊，舍弃自己的成见，这就接近清净。啊，如果自己有成见，自己有主观观念在，就很麻烦。啊，放弃自己的成见，纯客观的这种观察，你就容易开智慧。啊，这个才真正能达到恒顺众生的。有成见就不会恒顺。啊，你有你自己的看法，你有你自己的主张，你有你自己的好恶，有你自己的标准。啊，一定叫别人符合你的标准，这个叫攀缘。啊，我们自己放弃成见，能随顺别人的标准，这叫随缘。啊，随缘而不执着，这个就是佛菩萨。啊，随缘里头还有执着，这是凡夫。啊，这个里面的差别实在讲非常微细。诸佛菩萨跟我们六道凡夫，啊，他示现在六道，我们在生活状况实在讲没有两样的，看不出来。啊，可是用心完全不相同。啊，佛菩萨心清净， 凡夫的心是染污的啊，染尽不相同啊，迷雾不相同啊，啊，所以善恶也就不一样啊。佛菩萨讲的那个善恶，我们不懂啊。名称是一样啊，标准不相同啊。啊，那么这是讲我们在生活当中如何来学习啊妙庄严的法门。他这个地方说的是一个总原则，与八万四千法门、无量法门都相应，也相应啊。是法佛，佛法本来就不二啊。讲到最极微细处，那就是起心动念啊，念头我们晓得太微细了，刹那生灭啊，每一个念头都相应，那就没有不相应的啊，这把事法佛法全部都包括在其中了。所以我们要知道怎样去修学啊，从哪里下手。楞严经上讲的最初方便，我们要懂啊，如果不懂的话不知道从哪里修起啊。你所学的东西没有办法落实，在生活上用不上，岂不可惜吗？一定要晓得如何去落实啊，从哪个地方学啊。立根的人从起心动念之处学，根性不立的人从言语造作上去学啊。先学什么呢？先学持戒啊，这个是最初方便的啊。吃什么戒？五戒十善啊，不要搞得太高，太高了啊，到最后都落空，都变成形式啊。我们从最低的地方下手啊，学五戒，学十善啊。所以同学们，你们在这里发心学讲经、经律论，我们都要讲啊，多讲讲啊戒律的方面。在无量寿经32到37品就是讲五戒十善啊，细心的去读，认真的来宣讲你体会到多少，你要落实多少，你就真的受用啊。你连这个经义都不能体会，你怎么能够落实从这里学习啊。 啊，在佛教戒律里面，对于我们出家人来讲，最有利益的沙弥律仪增助啊，出家人能够把这个小册子里面所说的全都做到了，你就是末法时期的圣人啊，比丘戒菩萨戒太高了，真的我们不容易做到啊，能够做到沙弥就了不起了啊，世界二十四门威仪你都能够通达明了，你都能够落实啊，你不是圣人谁是圣人啊，经律论这三藏啊，我们敬重的经有五经，论有往生论，律用沙弥律仪足够了啊。而印光大师他老人家用感应篇音质文来代替戒律，也是好办法啊。这个意思更好更深更广，很值得我们赞叹啊！他这种提倡真正是苦心救度世间的劫难，因为我们标榜佛家的戒律啊，沙弥律仪确实很好啊，在家人也可以学，但是有很多人不相信佛教，因为佛教东西拿出来他排斥他不接受啊，所以我们用感应篇用音质文它不是佛教的啊，大家提出来说哦，好像你这个很公平啊，没有门户之见容易接受啊啊，印祖的苦心我们要了解啊，只要达到劝导一切人断卧修善就能够达到消灾免难的效果啊，无论哪一家的学说都好吧，何必一定要把佛教搬出来呢？啊，他讲的跟佛教没有两样嘛。那就等于是佛说的事，没有差别啊。啊，从这个地方你也看到佛法心量之大，啊，确实。没有分别，没有执着啊！只要是符合善的标准，不管什么人说的，不管是哪个宗教，我们通通采取，通通接受，通通尊重，通通依教奉行啊！没有成见。大公无私啊！世间有不少人就先入为主啊，他坚持他的成见，很不容易接纳外人的意见，这个就很难了。我们从佛法里面的观察 佛法没有这种心，没有这个戒，这个情形啊，这是佛法这殊胜的。佛法讲真实，真实里面没有差别。啊，真实里面绝对没有自私。啊，真实里头绝对没有妄想。啊，所以才起心动念，已经就离开真实了。啊，儒家讲中庸，佛法讲中道。中庸中道就是真实。啊，中是中正，没有一丝毫偏斜。我们起一念偏了，就偏了一点点。再起一个念头，那个偏的时候，幅度越来越大了。啊，所以一有妄想就偏了。一有分别，哦，那就90度的偏差了；一有执着，那是180度的偏差了，全错了。